翻到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耶，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帮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再读第二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我们再读第三章的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我们再读第五章第十四第十到第十六节。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色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色巴拉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从这时从直到如今尚未造成。在第六章第六第七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萨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们再读新约几处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最后读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好，我们今天早晨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好，昨天我们讲到以斯拉记里面主要的内容乃是记载神在旧约时代最后的工作，就是他呼召那些被掳在巴比伦之地的他的儿女归回到耶路撒冷，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神的殿。我们昨天也讲到呢，巴比伦的属灵意义，神的儿女们被掳到巴比伦属灵的意义，对于当时代和今天教会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神的儿女们离开了属灵的单纯和洁净，而进入了生命和敬拜里面的掺杂还有混乱。不仅在旧约时代他们到了拜偶像的中心巴比伦，他们有了生命上的掺杂和敬拜上的混乱，今天基督徒普遍的教会我们看也是在这样的光景。那么在这一段神恢复的工作中，不是全体的被掳的亡国的以色列人都回去，只不过神得着了非常少数的，所以圣经里面称这些人叫做渔民。这个渔民呢，有另外一个方法，有另外一个称呼呢，就叫做余数。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小的时候学算术，我们学了加法减法，学了这个乘法以后，我们就学除法，对不对？那么除法呢，那个被除数一定是比那个除数要大，对不对？有的呢是可以除尽的，就没有余数，就是零。如果呢除不尽呢，还剩下一点，那剩下的比那个除数还要小，那个叫做什么？余数。弟兄姊妹，所以神在旧约时代最后一段的工作，他没有办法得着所有得着恩典他的百姓来与他同工，只有少数的人在那个时代，他们体贴了神的心意，他们跟随神，让神在他们身上得着完全的主权，他们跟随神，让神在他们身上来做工，换句话说，制作他们成为合神心意可用的器皿，然后他们来与神同工，完成神在那个时代要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班人称作余数的人，在神的眼中是极其的宝贵。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呢，先知撒迦利亚从神那里得着话语来安慰来鼓舞这一班被掳归回的渔民，告诉他们说，你们呢就好像在神的眼中就好像人眼中的同人一样，如果谁摸你们，谁要来伤害你们，就是摸到神眼中的同人。你想想看，我们的手呢，别人碰到一下我们无所谓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被东西碰到的话，我们立刻就要去保护它。我昨天看我们一个姊妹了，她做妈妈，她的儿子在这个园子里面走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虫掉到她这个儿子的眼睛里面，她立刻就叫她儿子说，你不要动，你把眼睛呢轻轻的张开，我帮你拿掉。弟兄姊妹，你看啊，一个做母亲的保护她的孩子的眼睛，更何况我们若是你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在神的手中呢，愿意回到神心意的中心，就是回到神永远旨意那不跟变更的旨意里面去，在地上生活和侍奉，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宝贵是何等的大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神在恢复的工作中得着的这一班余数，在他们的生活和侍奉的里面呢，他们显出了一种的光景， 就是当那个时代呢，所有神的儿女们他们的生活和侍奉跟当时的世界，特别是当时的宗教世界已经混杂在一起。所以在神儿女们中间，你要去找到神的同在，或者敬拜神的那个真实啊，我们好像呢摸不到那个实际。我们觉得呢，到了他们中间和到了世上信宗教的人中间差不多啊，弟兄姊妹，那个环境呢像一道河流啊，整个都是浑浊的水一样，滚滚的浊水啊。但是呢，现在有一般人归回了，他们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在他们的言语态度敬拜的里面完全不一样啊，弟兄姊妹。所以有人讲，这好像在滚滚浊流中呢有了一道清澈的水流出来啊。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等到当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整个河流都变成清澈的河水啊。这个是神完成他永远旨意的方法，这是神工作的法则。所以今天跟我们的认识跟我们的跟随啊，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当时归回犹大地的这一班人呢，神托给他们的工作啊，有三方面，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尼希米记里面记载的啊。第一件就是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在原来的根基、原来的地址上面重建神的家，重建圣殿啊。这个是借着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雅他们同时期一起回来的这些归回的渔民所完成的。那么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以斯拉记第七章开始记载的，神借着以斯拉和少数跟他一起归回的，大概2000人不到左右的这样的数目，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呢，他们把神的话语，并且把神的众儿女们加上当时的君王他们所奉献的财物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强化了圣殿里面的所有的侍奉，并且呢使得神的家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每一件事都和原初神借着摩西所吩咐啊，借着大卫所得着的启示都照着那个样式来侍奉。所以神的家里面就显出神家的荣耀和丰富来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啊，就是借着尼希米啊回去呢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使得神的家的侍奉和生活受到保护，并且呢和外界的环境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和分明。弟兄姊妹，这个一般人说到呢，就是教会显出了耶稣基督该有的见证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甚至连我们平时待人接物说话的态度都有分别啊。你不用说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别人跟我们交往一段时期就说，我看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啊。在你的身上呢，我摸到了一种的气息，是地上的人的道德达不到的。弟兄姊妹，那个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个是城墙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我们不仅是个人这样，并且当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别人感觉这个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教会会办呢这个郊游的活动，我不晓得弟兄在密尼苏塔有没有，我们聚会呢每年夏天都有一次的全教会出去野餐。你知道野餐都是定在放假的日子大家都可以参加，那我们去了公园或者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区，绝不是我们自己一个团体在那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到公园里面去休闲，对不对？但是你到那里你就看见有一般人他们也在那里休闲， 但他们吃的喝的，他们讲的，他们做的，跟其他的团体不一样。弟兄姊妹，那是一种的城墙啊。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到教会里面好像到了夜总会，在那里有声有光，有这有唱歌，有鼓，有这个所有东西，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的魂里面很高兴，但是神在那里很孤单。或者说那些真正要寻找神的人，他们说这里不像是神的家。弟兄姊妹，那告诉我们说，那没有神的见证啊。这是我们看见第三方面的工作啊。这三方面的工作就涵盖着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神的原初永远不变更也不放弃的那个旨意。他救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比你我当初信主的原因要更高更好并且更荣耀啊。弟兄姊妹，有的人信主啊可能个人的原因不同，我听过很多人信主，有一个弟兄啊，他信主是因为他怕鬼啊，他遇见过鬼，所以后来呢他说我要信一个最大的神，他听见了救恩了，结果主耶稣找到他了，他就接受，他就信了主。弟兄姊妹，如果他一辈子都这样子来信主，那他只是逃避了惧怕而已，对不对？但是神告诉他说，不，你得救还有一个更荣耀的结局啊！将来呢，你要和我的儿子一同做祭司，你要和我的儿子一同掌权做君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先把旧约圣经介绍一下，我们看见了借着这个列祖的时候，上古的列祖的时候，神把救恩的计划和救恩的方法告诉我们，然后借着族长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救赎的目的，它不是仅仅个别的拯救我们，并且要叫我们结合成为神的家被建造起来，并且向着不信主的环境显出神的主权来啊。弟兄姊妹，借着祭司、先知和君王，看见神救赎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神给教会的那个职责和功用是什么啊？弟兄姊妹，这个是荣耀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一部分呢，叫做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被掳归回的这一班人呢，他们从环境上面来讲，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就属灵的意义来讲，就是他们的内心呢回到了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啊。他们不再照着巴比伦的原则在地上敬拜，不再照着巴比伦的原则在地上生活，他们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认识并且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就是在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啊，就着外面的规模来讲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刚刚讲它比除数还小，它是余数，但是其中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照着神原初的旨意来完成的，这个在神的眼中呢是极其的宝贵和有价值，并且这一段恢复的工作呢就预备好环境引进了基督的降临。这是在旧约时代啊，我们看见最后一段神的工作啊。当这一段工作完成了以后，就安静了400年，直到主耶稣来到地上。那么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啊，我们好像也来到了这个光景啊。若是我们肯响应神的呼召回来，弟兄姊妹，很可能在我们肉身的年日，我们就看见这个世代就要过去，主耶稣要回来啊！主何等盼望得着我们呢，成为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所以我们要稍微今天往前讲一点，他们归回呢乃是回到神原初被对每一件事情的定义上面。所以刚才我们看见那一班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那些器皿呢，那个祭坛呢是回到原来耶路撒冷圣殿那个祭坛的根基上重建，然后那个殿呢是回到它原来的地方来重建。 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告诉这圣经给我们看见了，神在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对将要发生的一切的事物呢，他就定了一个不更改不放弃的旨意。我们称这个旨意啊，叫做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啊，若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是最清楚而且最确定并且是最准确的。若是我们今天呢，不好好读主的话语，不好好跟随圣灵，你就发现在教会生活的里面，在教会侍奉里面，我们就是众说纷纭。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人云亦云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这样做。你要知道，可能这样子我们就违背了或者偏离了神的旨意，这样子情形就使我们进入了被掳的光景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关于神永远的旨意啊，神用这个旨意啊要来衡量一切啊，因为呢，神用他的爱子来作为教会一切事物的标准。如果今天我们不照着基督啊，不在这个旨意的里面，可能我们用了基督的名义，却实际上呢，我们却叫神的名呢受了羞辱，是不是呢？我讲一点最浅的例子哈，啊，在基督徒中间，有的人呢，他可能因着人的热心，他也参加了教会的活动，那么他在名义上面，他也说我信耶稣了，但实际上他没有尝过救恩的滋味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听说有在基督徒中间有人叫做挂名的基督徒啊，英文里面讲叫做 nominal Christian 啊，因为呢我的爸爸信耶稣，所以呢我就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这个啊虽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自己亲自的遇见主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些事物上面，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没有主的生命，我们在平时的生活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别人说他不是信耶稣的吗？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就叫主的名受到了亏损和羞辱。弟兄姊妹，这个点哈，我们看见，所以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在他里面定的旨意来做衡量一切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侍奉一些的安排谈论上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不是随便发表意见啊？有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祷告，也没有好好去考察过圣经，只是我想应该这样，那我就说应该这样。弟兄姊妹，这样做就是我们没有回到神旨意的里面去啊。因为呢，神喜欢每一件事都照着他的爱子里面所定的旨意。那么今天我们生活呢，还有侍奉，还有我们一生的脚步和道路，我们一生的劳苦的果效有没有永远的价值啊？都取决于你我认不认识，并且是不是行走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啊。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很用力气的服侍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一起思想过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主就讲到一些的侍奉和工作啊。主说呢，他说将来啊，主回来我们都要到审判台前来交账啊，有一个为主做工的人就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结果主耶稣不领情，主耶稣跟他们说啊，你们这些作恶的工人，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他们做的是奉主耶稣的名的，而且是有果效的，但是主耶稣到最后呢，不给他奖赏，不仅不给他奖赏，而且不认识他，不承认他。弟兄姊妹，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得救啊， 他是神的儿女，但是在他那个一生劳苦的果效上面，神不承认。因为呢，跟他这个人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有关。弟兄姊妹，所以认识神的旨意啊，而且并且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生活侍奉脚步和我们人生职业家庭道路都跟神的旨意连在一起，那是非常有福气的啊。今天有很多人呢、啊、他们啊在道德上面很好，但是、啊、却违背神的旨意啊，根本不关心神的家，根本不关心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他的道德都要落空的啊。有的人在世界上非常的成功啊，别人都一讲到他都说他在这一行呢是佼佼者，但是他跟神的旨意毫无关系。这些成功在时间中有用，等到这个人一过去，所有都烟消云散，没有永远的价值。我们需要认识神永远的价值。在旧约时代有讲个很特别的例子，两个姊妹照着肉身来讲，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到永远的祝福的啊。但是呢，在他们的人生中，因着环境，因着神的怜悯，他们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了关系，所以呢，他们的名字，他们一生的事迹就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告诉我们说，神纪念，在神的眼中看，他们的一生是算得了数的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啊，在座的你们啊，年轻的弟兄姊妹觉得我人生呢还有前面很长的路啊，我们有人生的抱负，有人生的计划啊，有人生的打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才24岁，一转眼呢现在就60几岁了啊。我年轻来的时候，我也有我的抱负，也有我的计划啊。弟兄姊妹，但是你会发现很快我们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啊。我好多同学都已经退休了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若是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你活的每一天在天上都算数。如果我们的生活呢只得到了神的祝福，只为神做了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事工，但是我们跟神永远的旨意呢好像我半信半疑，弟兄姊妹们，在神的眼中看就不太有价值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看旧约时代的一个第一个姊妹啊，叫做拉合。我们知道她是耶利哥城里面该被灭亡的一个人，而且、啊、不仅是耶利哥城普通的一个百姓，她是一个妓女。你知道那个时代他们拜偶像，什么是妓女？就是女祭司啊，因为他们那个生活非常的淫乱，就像希腊时代一样，他们的那些女神庙啊，里面的祭司都是女性，那些女性其实就是妓女啊，因为他们崇拜多产，多生儿女，所以人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弟兄姊妹们，拉合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因着以色列的探子过约旦河，要去窥探那个城的时候，他相信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而且他承认说神毁灭这个城是对的，所以他就接待了两个探子，并且放他们回去。神就因着这件事就纪念了他。你知道拉合啊，他嫁给了其中的一个探子，那个探子是犹大支派的人，而且这个探子他的名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把他的儿子借着这一个人看起来卑贱的女人带到地上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荣耀啊！照着肉身来讲，我们都该灭亡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波饼聚会听见有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谢谢你救我这个火狐的材料，你阿不阿们？我阿们，我就是火狐的材料，本来我就是该下地狱的，但是现在我蒙恩得救了，我跟基督发生了关系，神永远的旨意在我身上开始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个感觉，你的人生有价值。另外一个姊妹就是路德，她是摩亚的女子， 啊，我们知道路德摩亚人呢，因为也是从情欲生的啊，所以呢神告诉摩西说呢，摩亚的后代啊，就是十代也不准入耶和华的会，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敬拜神，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敬拜神，他们也不能够感经历到神的同在和得着神的祝福。但是路德却跟随拿俄米，他最后嫁给了波阿斯，波阿斯就成了大卫的啊曾祖父。好，我们看见啊，我们看见呢，大卫的就是预表着基督的，后来基督也是从这一支出来的，他们变得何等的有福气。所以今天你我在地上啊，可能我们就着外面恩赐也不大，就着热心我们也比不上别人热心啊，就着我们的这个这个外面的行为，可能我们也比不上别人那么样的讲究，弟兄姊妹。但是若是我们在细小的事情上面跟随主，并且寻找他的旨意，遵行他，弟兄姊妹，那个是极其有价值的。好，不仅今生叫我们蒙祝福，也叫我们在地上每一呼每一吸每一件事情都有永远的价值啊。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的价值啊，就是因着这一批人，他们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而显出他的荣耀来啊。那么神在那个时代的工作呢，是先把这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带进他永远的旨意，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该建的地方，照着神的心意来做这个工啊。这给我们看见了每一个时代神要使用人，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真正与他同工的器皿，我们乃是先被主带进了对他旨意的认识，然后神才能够使用这一班人呢，来完成他在那个时代的工作啊。这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呢，这都是神做工的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啊，对于追求认识神的旨意啊，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去认识基督，并且从基督的身上看见神做工的原则，那个是极其重要的啊。感谢神呢，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整本新约的启示啊，把神旨意原初的旨意启示的要比旧约时代的故事图画要更清楚，而且更具体啊。旧约时代你看见那些事情啊，我们都会问的，这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啊？像我昨天讲到以西结书第一章啊，你看见这个有一朵闪烁火的大云被北方的狂风刮来，我们问这到底是什么，有人读科学的就说这不过是北极光的现象啊。弟兄姊妹，那就我们完全失去了神向我们说话的意义。但是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这些外面的图画它变成文字，具体的告诉我们，这个具体到一个地步了，就好像你认识一个人一样，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在他身上，你看见所有神旨意他的原则都在他的身上显出来啊。这个神原初的旨意都包含在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约翰看见主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首先的，我也是末后的。首先第一个说出啊，他是那最重要的至大的啊。那么第二个意思，首先说出呢，没有他就没有开始啊。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人生中啊，我们遇见了基督，我们的人生就开始了。我们在侍奉中，我们跟随了基督，他起手，我们侍奉才起手，不是我来发起，他来跟随啊。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侍奉中有很多人呢，跑在主的前面，要主跟着他跑啊，因为他啊意见特别强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还不认识主，我们要学会在这些点上来跟随主。那么他是幕后 是什么意思呢？是告诉我们说，教会中我们人生中最小最小的事情，在神的眼中要祝福我们，那个事情里面也必须是基督。啊，小到呢，我们怎么样保养健康，都是主教导我们。啊，弟兄姊妹认识我的知道，大概十年前我来这里哈，我身体非常差的，啊，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吃也吃不下，啊，讲道呢都糊里糊涂的。但是感谢主啊，这些年呢，不是医生教导我，我是把我的病呢，身体不好，到带到主面前去祷告，主就在一点一点的事情上教导。你在考试中，你该怎么准备？你可以告诉主，主会教你的。啊，弟兄姊妹，他是幕后的，就最细小的事情，他都负你的责任。有人讲说呢，天下这么多信耶稣的人。那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小事去麻烦他呢，那不是他忙死了累死了吗？啊，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在政府里面那些首长们日理万机啊，他都是处理国家世界大事，你家的鸡毛蒜皮你去请愿呢，那都是他底下的助手来帮帮忙，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神定这个旨意的时候不是这样，他告诉我们说，他把一切的事物都包含在他儿子的里面，然后借着他完成救恩，现在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借着圣灵住在教会里面，他要来保守我们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啊，这个在新约时代呢，我们看见是非常的具体，所以我们呢，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就是教导我们呢，来跟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换一句话说呢，神把他的工作啊，总括在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原则里面。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侍奉，我们要问，我提的这个意见是不是照着基督？是不是圣灵的膏油在我的里面印证？这是出于主的，啊，我们不要用理由，不要去讲理由，我们看结果就知道，如果是出于主的，它必定带来生命和平安的祝福，而不是人的情绪和外面的这些的争执，啊，所以在今天新约时代啊，我们跟随基督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情，我们在一切的追求上面，无论是属灵的或者属肉身的事物上面，我们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帮助，回到圣经里面神最起初的心意上。好，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面，我今天没有时间多做解释。好，我们看呢，今天有很多事情我们在做，我们要问呢，你为什么这样做？神是不是这样带领的？啊，我们若是在这个点上认真了，我们就能够脱开巴比伦带给我们许多的影响和捆绑。啊，那么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哈，来交通啊，在以斯拉记一开头的时候，神借着古列王来呼召那一班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大人，啊，呼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神的殿。啊，我们看见呼召啊，是神工作在人身上工作的起点。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得救，我们就已经蒙召了。啊，他说我们得救啊，啊，原来神用了一个圣召召了我们。啊，我们常常讲得救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是在神看呢，你得救是关乎他的荣耀的事情。啊，神要呼召你，拯救你，然后使你呢来和他同享荣耀。啊，这个是我们看见的。但是这个呼召啊，在当时被掳归回的人身上，神所使用的那个器皿呢，是一个外邦人， 是一个外邦的君王古列王。这告诉我们说哈，今天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的故事啊都不一样，我们的遭遇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一个很不起眼的环境里面，结果他得救了，啊，那是神自己的工作，啊，那是神可以用任何的环境、任何一个人来向他所拣选、他要呼召的人说话。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你得救的故事是怎样？我自己啊，出去服侍，我碰到第一次见面的弟兄姊妹啊，我很喜欢啊问一个问题，弟兄啊，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得救的？你重生是怎么样重生的？啊，我认识一位老弟兄啊，他告诉我他得救的故事。他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啊，他是做这个船运生意的，后来因为时局改变，他所有的事业都失去了，他就逃难到了香港，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他和他的妻子。那么你知道人落难的时候心情不好，脾气就不好啊，所以他在家里他也没工作做，找不到事做啊，他在家里面就看他的妻子啊觉得烦啊，总是念他，总是数落他啊。他后来想啊，信耶稣的人呢脾气好一点，所以他就劝他的太太啊，他说我劝你啊，没事做就去那边有一个基督徒的聚会的地方，你去听听啊。他太太就去听了，听着没想到主就救了他，得救了，他真的信主了。信主以后确实回来就再也不念他了，反而每次心情不好他就看见他妻子就在家跪下来祷告，就是为他祷告。那么到这样的地步啊，他就开始陪他妻子也一起去聚会。他是个知识分子，他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啊。他说呢，我来啊就是听听基督教的道理啊，熟悉一下你们在讲什么，但是我是不会信的啊。他就这样聚了很长一段日子的聚会，所有的道理他都听懂了，而且主也祝福他，因为家里平安了，他可以安静心思重新想他怎么样重新出发来创业。后来他又开始了他的船运工作啊，他先帮别人验船，做船的保险，然后开始做到自己有资金去买船啊，开始事业发达了。他还是不信主。有一次他说啊，他的事业是他一个转捩点，他要去买一条船，那条船呢停在澳洲悉尼的港口啊，他就从香港要坐飞机去澳洲先去看看这条船啊。那一天在飞机上面啊，结果碰到这个气流，飞机很不稳定啊，就忽然之间你知道碰到气流啊，有的人不怕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怕不，我以前是非常害怕的啊，这个故事大家在这里都知道啊，我以前非常怕。他碰到也是这个气流很，他有点心慌慌的，忽然之间里面有一个声音问他，你为什么不信呢？你知道这个环境不是传福音的环境，对不对？他碰到气流嘛，这个时候是叫救命的时候。结果主问他一句话说，你为什么不信？他里面清楚知道这是主耶稣，他跟主说，主啊，如果是你，我下了飞机我就直接去码头看那条船，我碰到的第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要信耶稣，你能不能带我受浸？如果他说能，那就是你；如果那个人不是基督徒，那这就不是你。他就真的这么样，他就下船就直接叫了个计程车就去码头看他那条船，这左看右看没有人带嘛，他不能进去，他只在外面看一下，然后他就往外走啊，看见对面有一个澳洲人，一个人来，他就用英文问他说，我要信耶稣，我想受浸，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受浸？没有想到那个人说，感谢赞美主，我带你去。他就得救了。 弟兄姊妹，这个呼召你看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是背后是主，是我们的主。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有的人是真是被带到聚会里面听见福音受感动，有的人呢感动很久都不动，那么主讲一声句话他就动了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蒙召。那么蒙召呢告诉我们说，在每一个人身上背后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神来说啊，对他所有的儿女，对整个教会只有一个呼召，但这个呼召保罗告诉我们说是根据于神的目的，并且照着神所供应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得救，弟兄姊妹，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你人生的目的就已经决定了，你的结局就已经决定是荣耀。但是那些知道的人，他就在地上得着这个荣耀的祝福，那些不知道的人，他就白费光阴，活在被掳的光景里面，他就不回不来啊。等一下我要稍微多讲一点，弟兄姊妹，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呼召我们呢只有一个，他对历世历代他对人类的呼召就是一个啊，对他的儿女们的呼召就是一个。虽然时间环境和人物在我们身上都不一样，但是神的那个目的啊，神呼召的那个目的和他的意义永远是一个啊。我们看见了，当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他们受了蛇的引诱，他们就背叛了神啊，违背了神，他们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眼睛得开，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神再到园子里面来呢，他们就躲藏起来，神就在那里呼召人，神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亚当的意思就是人啊你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就好像听见这个呼召，我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回家啊。我在侍奉中间看见好多弟兄姊妹啊，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得救，流着眼泪说主啊，我以前在世界上漂泊，在罪恶中沉沦啊，在人的欲望里面打滚，现在我回家了啊。弟兄姊妹，这是呼召里面第一个的经历，但是更深的这个只不过是我们尝到一点家的味道，但是我们回家以后为着神来建造他的家，神的目的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啊。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要起来离开本地本族和你的父家，到我所要预备指示你的地去，到那里啊，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在那里呢，我要把你所脚掌所踏的地应许赐给你，并且我要祝福你的家成为大族，成为大国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逐渐听见主的话语啊，明白神的心意，在这呼召的意义在我们里面解释清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啊？你得救的时候主已经呼召了你，但是今天你对这个召的意义领会认识有多少，我们响应进入这个呼召的实际才会有多少啊？所以今天这一方面呢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要问呢，为什么神要呼召人呢啊？有人问呢，如果神行一个神迹奇事啊，那么全世界人信主都很容易，对不对？但是神却用很麻烦的方法一个一个的来喊啊，是不是喊了半天呢也没有多少人回来，为什么神这样做呢啊？好像神比我们还笨呢。要是我们的话呢，只要先发一个预告，明天会有一件什么特殊的现象啊，你们大家都留意看，那么明天果然有了，那全城的人都信耶稣了，因为这是神说的啊。 神没有这样做，因为神爱世上的人。当他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就把自由的主权赏给他受造的人啊，所以他从来不违背你我的自由意志来强迫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神宁可在爱中来呼唤他的儿女们，他所造的人啊。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不仅我们蒙恩得救啊，是主爱的呼召，就是我们每一步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从不同的属灵光景进到新的境界，都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最讲经历的一卷书啊，可以说圣经中间的那一段短短的八章圣经，就是雅歌，英文叫做歌中之歌。那你讲到一个基督徒在爱中响应主的呼召，跟随主啊，那么走到一段呢，他就停下来了。周围的人跟那个良人说呢，让我们去把他叫醒。那么良人说，不不不，要等他自己情愿。一连三次啊，我们知道在雅歌书里面，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五节，第八章第四节，到最后他要与主联合的时候，神还在那里，主还在那里说，不，你们不要叫醒他，等他自己情愿。这是救恩的故事。你我身上呢，你我得救，每个人都是情愿的，对不对？好，我们看见那些不情愿的人都会反悔的。你有没有在侍奉主碰过有人他原来说信主，现在不信了，要告诉他信的时候是不情愿的啊，他没有真的得救，主要重新来过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如果有人情愿，我们不要太严格，考他考到不准你信主啊。我们看有的侍奉就是这样啊，哇，我们比主还严格啊，他已经情愿了，我们说不行，你这个答案还答不上来，回去再读圣经啊，再好好听到。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但是啊，那不情愿的，我们把他硬拉过来，我们用人的情感，用各种的友谊把他套牢。所以有的人讲说，我这次福音聚会举手啊，是因为我怕伤某某人的心，所以我就举个手，其实我还没信。我说那你没信就不要来了，不需要再装了啊，你重新来过。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工作的法则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愿不愿意回到神原初的心意，我们也要求主怜悯，向我们发出呼召啊，好叫我们呢里面真是甘心情愿的跟随他。你知道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啊，经走了很长一段的路。我很小的时候就信主，到了我初中的时候啊，我就受浸了。到高中的时候，我就离开家出去读书，我就只一个礼拜聚一次会啊，其他时间都是我的。主的时间呢，一个礼拜就是一个钟头，我去聚完会就算了啊。等到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也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去传福音啊。但是我传福音，我最怕一件事就是呼召啊，你们都到前面来啊，你们要爱主要侍奉主人都到前面来啊。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福音聚会，我邀了我的两个我的室友去听福音，他们一个坐我左边，一个坐我右边。在聚会最后一堂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在那里呼喊呼召，他说，谁愿意为着中华民族的缘故啊来侍奉神的，请到前面来。我这两个朋友都上去了，我还坐在底下。后来回来我就问他们，你们根本没信主，你们跑上去干什么了？他们说，如果我不去的话，我就不爱我们中华民族了。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叫做用人的方法不情愿。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中啊，我们要爱福音朋友，但是我不用我个人的情感去套牢他啊，我不说他想听的话，我要说主要我说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才能真正帮助人啊，这个才能叫人的心里面被主的爱摸到，被唤醒啊。 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第四个点呢，神的呼召怎么样临到我们啊，叫我们里面呢响应并且愿意跟随啊。你从以斯拉记看见呢，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章讲，凡是被神激动他灵的人啊，中文翻成他心里面啊，我们知道心和灵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灵被激动了，我们心一定受激动的啊，但是心被激动了，灵里面不一定有神的工作啊，这是我们要分清楚的。我们可以用心的用情感把人的心激动了，但是摸不到人的灵，但是神在人的灵里面激动他啊，那么他的心一定会有感觉啊，这个我们要有一点点的分辨啊。神永远是从人的灵里面来说话的啊。那么在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知道呢，今天生命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所以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面，他来搅动我们的灵啊，好叫我们呢能够啊，能够认识神的目的，并且呢我们借着神赐这个生命里面的性情和倾向，我们来跟随他，来听主，并且来顺服他，来跟随他。我要讲我们聚会一位弟兄的啊，最近他跟我讲他的一个经历啊，他去年十一月退休了啊，所以刚才朱弟兄问我，他说那个弟兄退休生活如何？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一件事，啊，他最近告诉我，他退了休以后啊，他就觉得整个生活呢没有秩序了。他说以前上班呢不用想，到了公司啊，这个几点几分开会，什么事情都安排好的，啊，现在一退了休了，早上几点钟起床呢都没有定规了。所以他就发现整个生活呢开始没有秩序，好像他是一个认识主爱主的人，他心里面就啊非常警醒，所以他把他心转向主，尽量的来聚会啊，让聚会成为他生活的规律，但是还是若有所思啊。因为他退休的时候公司给他非常好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待遇啊，所以他就抓住机会退休了，啊，但是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公司股票的价值一直在跌，等到他退休一个月，他公司的股票因为一个大财主啊投资了几亿到他们公司啊，所以股票一下子就升回去了，所以他就说我大概走错了，他说我这个啊，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我姊妹埋怨我，他说你这么年轻就退休哈，啊，你应该回公司去上班。他就每天就这么七上八下的。我跟他讲，你当初的心愿不是要侍奉主吗？啊，我说那个心愿火还在你那身上烧啊，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们弟兄姊妹都印证的。啊，他说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几个礼拜前他跟我讲，他说伯弟兄，我做了一个梦。我说做什么梦啊？他说在梦中啊，主耶稣问我，主说哈，如果现在你的公司请你回去再上班，你去不去？哇，他说主一问我这个声音啊，他说我就不敢回答，他说我就俯伏跟主说，主啊你知道，他说主就不说话了，主就不说话了啊，你知道这个很聪明，因为他心里面犹疑啊，没有力量，他一面想要响应主的呼召，另外一面呢他又舍不得啊，所以有他妻子说公司不请你，你还可以做 second career 啊，第二春呢 啊你知道是不是，今天在美国很多人都这样子啊，去做 consultant 啊，去做这个做那个啊。那一天我们弟兄他跟我们交通完了，我们一起祷告，我觉得主的灵在他身上，哇，他来一个大祷告，他说主啊，你在我里面就是我的生命，这个生命必定要到那个生命的目的去，这个生命有他的喜好和倾向，这个生命就是你的荣耀， 让我跟随这个荣耀。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响应那个呼召。今天在我们生活中，你是不是有很多计划呢？是不是有很多打算呢？不光是要退休的人，我说年轻弟兄姊妹，你要学会摸里面这个感觉，因为主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断的呼召我们，而且在人生的每一个遭遇每一个环境里面，不断的在启示我们这个呼召里面更丰富的意义。我自己有一段日子，我走到一个关口，我觉得我失败了，而且我真的是失败了，失败的非常非常的惨，我觉得我没有力量，也不应该再侍奉主。但是我每次回到主的面前，主就把我带回到我当初蒙拯救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为着那一次你给我看见你的荣美，求你再收留我，让我侍奉你。弟兄姊妹，主就在这个软弱的人里面加力量，主就在我是不可能的情况里面扶持这样的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来响应主的呼召。好，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在聚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啊回到自己的里面深处，不要受外面环境甚至自己的情绪还有理由逻辑观念的分析的影响。我们让主说，我们跟主说，主啊，在这个时刻你那微小的声音显在我的心里面，让我能够听见你那微小的声音，对你的呼召啊，我能够有一个敏锐的感觉，我能够分辨它，我能够跟随你往前。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一个爱神的先知，他在加密山上面为着神的名，也为着整个以色列民族，他胜过了当时的撒旦的势力。在加密山上面呢，他把那个拜偶像的势力除灭了，但是他一下山呢，他就失败了。他就逃命。这个先知不是这个那个耶洗别啊，说我要杀以利亚。以利亚听见这个消息，他就逃命。他逃到旷野，累了，就躺下来睡觉。那么天使来把他拍醒了，加给他力量，供应他吃的喝的。然后他又起来奔跑，40昼夜，到了神的山，到了何烈山。在何烈山那里呢，他看见这个有烈火，有狂风，有地震，他以为神会对他说话，神都不在其中。等到这些通通过去了，他平静下来，他就听见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里面安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神呼召我们，我们需要安静，要从我们的情绪，从人的理由，从外面环境所有的影响停下来。若是你听见了，弟兄姊妹，你就有力量；若是你跟随了，我们生活里面呢，你就看见主的名字叫做奇妙，他就在我们的身上显出那个奇妙的因素来。这个是我们讲到我们如何领受神的呼召。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讲交通一点，神呼召我们的特性是什么因为若是我们不知道神呼召的特性，我们里面有很多感觉的，我们里面有很多声音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是出于别人的，甚至有的时候出于邪灵撒旦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呼召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我们看见了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啊，神的呼召是圣洁的，他必定是要我们脱离卑贱，脱离情欲，脱离属地的这些名和利这些的情况啊。如果神在呼召我们的里面呢，他必定带来叫我们分别成圣的那个能力，叫我们从环境的那个混乱，从人的血气里面出来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神呼召的特性是圣洁的。我要再稍微解释一点，这个圣洁跟我们的行为没有绝对的关系的啊。今天一般人认为圣洁哈，就是啊，讲话小声一点啊，不开玩笑，没有幽默感，天天板个脸啊。我们年轻的时候甚至还有感觉生活刻苦一点就比较圣洁一点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在台湾呢，这些传道人啊，如果他家里今天买了一件新衣服都不敢穿，因为弟兄姊妹一看他穿新衣服，这个人不圣洁，爱世界。如果他家今天吃鸡肉啊，都偷偷的吃，为什么呢？吃鸡肉这个也是爱世界，因为那时候生活大家都很苦。我到了美国，我发现美国的弟兄姊妹也是这个观念。所以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以前是做牧师的，他跟我讲啊，我们那个宗派啊，要求传道人啊要圣洁。怎么叫他们圣洁呢？就给他薪水啊，刚刚好饿不死，多也不能给他多到哈、啊，叫他爱世界，天天开新车。这个弟兄姊妹，人都以行为哈、啊、来分辨圣洁，但是真正神以圣召召我们，这个圣洁是在他儿子基督的生命里面。这个生命相对的不是不洁净，不是不圣，而是平常啊。一个是属天的荣耀的神荣耀美德性情所发表的生命，另外一个是平常人性里面的东西。所以人性里面也有道德的，但是跟神的圣洁是不能比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用圣召召我们。你要回去摸摸自己重生得救那一天，你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有的人得救的那一天就感觉，我以前真是污秽啊，但是以前他活在那里面，他真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耀武扬威，但是一碰到这个生命他就下来了。这个叫做圣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这个点上都要经历他，都要认识他。第二个，这个呼召的特性告诉我们说，在希伯来书讲神从天上召我们，所以他要把我们从地带到天上去。所以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是不被地捆绑的生命啊。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呢，你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你就离地上升。什么时候我们一用人的理由，用人的情感，人的道德来看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听不见神的声音。所以有人讲哈啊，事故深呐、啊，这是中国的《三字经》里面的一句话：事故深呐、啊，天机灭。啊，弟兄姊妹，你们年轻弟兄姊妹听不听得懂啊？啊，你懂得人情世故啊，你就听不见里面神的声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人情世故，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就没有神的声音，就没有神的同在啊。当一个人呢，越是活在这个呼召里面的时候，越是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变得越单纯。所以主在他里面说话很直接，很容易。我见过一些年长弟兄姊妹，你跟他在一起生活真是舒服啊，真是快乐，你不需要装啊，不需要做，因为他变得非常的单纯。在这个生命里面，这是属天的生命，把我们从属地的，把时间中间的事物，把短暂的这些人情世故 通通拉我们下沉的这些东西通通离开了啊。所以啊，我们看见有一些得救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个天机一显出来的时候，真是单纯的、啊、我为几位从国内出来，他们在国内都是很有名的大学教授啊，他们信的主。我还记得有一个姊妹的父亲信主，我们给他那时候自己还没进食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hot tub jacuzzi 啊，我们就把那放满了水，就把它倒到里面去进了，进了起来了、啊，他身上湿淋淋的，披上毛巾了，举手欢呼了。他说：“真喜乐啊，真喜乐啊，从来没有碰过的。”啊，弟兄姊妹，他把他大学教授的尊严，所有东西都忘记了，因为他单纯了。这个是属天的护照。你有没有经历过呢？这个叫做神造我们。啊，那当然，这个护照持续在我们基督徒的路上，它的意义就越过越明显。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自己的见证，我15分应该下台的啊，所以我和大家讲哈。那么在这个呼召里面呢，叫地上这些事情好像呢都无关紧要啊，我们还是要做人，但是这些事情呢不再抓我的心了。这是我们同盟天照，我们成为圣洁的弟兄。第三个点啊，在这个呼召的里面呢，满了神的恩典。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9节说，神召我们呢是照着他的目的，并且照着他在永世以前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就预备好的恩典。这个恩典今天借着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每一个人，是随时都可以得着的，随时都可以取用的，而且是用之不竭啊，取之不尽的啊。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响应主的呼召，跟随他走这条路的时候啊，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每一件事情的完成都是神亲自坐在我身上，不再是我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呼召临到我们呢，我们尝到一点点，我们就觉得主啊，我要学会做一个感谢的人啊。有一首诗歌说哈、啊，他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他说一切我所有无非是什么，是接受。这首诗歌是在所有基督徒诗歌里面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首诗歌，你去找几乎找不到第二首像他这样写的，写这个题目的。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一切都是在我相信之后，而且我相信了以后我还是个罪人，但是差别在什么呢？我蒙了主的恩典。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个呼召。如果在弟兄姊妹身上，在你我身上有这些的情形发生，我们知道那是出于神的。如果是情感上面说，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不好意思了，弟兄姊妹，那是出于人的啊。我们要学会分辨，我们也不要用人的手去推动什么人啊。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非常多用人的手推动的，制造情绪啊，制造气氛啊，制造一个目标，一上台就讲意向。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就落进了仁义的里面，一进那个里面，我们讲那叫什么，被掳。我们需要求主救我们从这些出来。这些啊，这个圣洁属天和恩典的呼召，这些叫我们分辨在一个人身上是不是真正出于神的呼召。我自己在侍奉中啊，碰过好多有的人真是狂热啊，热心啊，但是我们冷静的想想，并且经过年日以后看，原来那通通都是出于人的，一点都没有神的工作。如果我们今天呢 不活在这个呼召的实际里面，我们就很难离开巴比伦给我们的辖制。这就是那一般被掳归回的人，凡是神激动他们灵的人，他们才起来。所以他们的邻居也是犹大人，他们很羡慕，但是起不来，只好把他们的礼物交给他们，你们帮我们带去献给神。弟兄姊妹，今天你愿意做献礼物的人，还是愿意做跟随主的人？啊，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要在主面前祷告。啊，我们唯有活在这个呼召的实际里，活在那个生命圣灵的交通和感动里面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胜过环境的困难，还有自己肉身的软弱，我们从巴比伦出来。这并不代表说今天我们就要放下离开一切事物。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呼召都是跟出来做全时间工人有关，实际上不是的，就是在你今天所生活的环境里面，你开始不一样了，你开始认定主耶稣，你开始跟随主耶稣，到有一天你能向人说，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知道我所信的是哪一位，而且我深信他在我身上坐着，他一定会做成。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故事，不是吗？啊，在我们身上主做这荣耀的工作，我们才能够从巴比伦的混乱掺杂里面出来。啊，我再讲，这不是道理上面的，也不是工作上面一个团体的口号，而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么神的呼召啊，是永远不后悔的。好，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里面，那里保罗讲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从不后悔的。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为什么神能够不后悔呢？你知道我们人工作啊，有时候计划不周详，预备不够完全的，所以做到一半呢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后悔了。但是神从来不是这样，神做事情啊，他不仅有一个完满的旨意，并且为着这个旨意他做好了全盘的预备，并且有了预备，他在时间中在隐藏的环境里面他得着一些人。啊，这就是我们的神的工作。所以这一般被掳归回的人呢，啊，就着他们来讲，他们非常的微小，就着他们来讲，他们也没有大的才干恩赐能力，也不是很热心的人，但是他们能够依靠神啊，因为神给他们一切的供应啊，所以神不后悔，神对他做工啊，他做好预备。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看见在被掳归回以前呢，我们昨天已经读到以赛亚早就在将近300年前就预言了古列王要被兴起来，这个人还没出生呢，他的名字他的名号神都给他定了。等到他真的当君王的时候，有人把这一段圣经读给他听了，他就俯伏下来敬拜，这是天上的神，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信的神，我的国位我的一切的权势荣华是他给我的，所以我现在要为着他。啊，弟兄姊妹，这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昨天我们也讲到耶利米的预言，耶利米预言到有一批人呢被掳到巴比伦了，他们的心会被激动，他们愿意起来专心的寻求神。弟兄姊妹，这都是神的预备。今天你我得救看起来好像是环境，对不对？好像看起来是我的朋友，对不对？但是背后是谁呢？是我们的神做好了预备，他早就认识你，早就认识我。那么第三个啊，我们看见在被掳的时期，神还使用他的儿女们做祷告的预备。所以但以理是个祷告的人，他因着祷告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啊，我们知道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他已经相当老了，他一定比我现在还年纪还大，他可能快要80岁啊。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大力乌作王了，不是古列了啊。我们看已经传了好几个王了啊，他在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就到了巴比伦王宫，那个时候他是个年轻人了，但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将近70年，我们看见他还在祷告，他不放弃。神预备不仅有但以理，我们知道神还得着了莫迪改和以斯帖啊，他们几乎有灭族的危险，他们尽时的祷告在神的跟前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这都是神的预备。今天你我所以能够走上这条恢复的道路，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你我比别人好，我们没有什么值得自夸，没有什么觉得可以骄傲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俯伏在主的面前说，主我感谢你，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周围的弟兄姊妹，没有那些祷告的人，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现在越来越这样感觉。我们看见了，因着但以理和莫迪改他们的祷告，在人眼中看起来必死的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儿女们身上变成没有难成的事。神为我们行神迹奇事，所以呢，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愿意体贴他心意走恢复道路的人，弟兄姊妹们，在每一个人身上会显出神明的一个特性，他的名字叫做奇妙。你的生活，你的侍奉，你的家庭要显出叫做奇妙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我可以这样讲，我从蒙恩到今天真是奇妙，如果没有主，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到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里真是奇妙。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们的生活真是奇妙，以后让他们来跟大家讲。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跟你的周围的人讲，我的神他的名字叫做奇妙，他在，他爱我，他为着他的旨意，他在我身上放心的自由的做工。我们要再讲一点。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能够过这样奇妙的生活啊，绝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为呢，神把我们摆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这件小事啊，也不要觉得这是我们听了很多人常常讲神永远的旨意，好像变成一个口号，不是的，好像变成了一个变成一个教条，也不是的。弟兄姊妹，这包含了神一切的丰富啊。所以这里啊，在以斯拉记里面呢，记载这一班响应神呼召的人啊，他们虽然肉身来讲非常的软弱，也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但是他们的心呢，却在那个时代完全被神的旨意充满，这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主啊，主啊，我是一个心愿不够，悟性不足啊，而且肉身又软弱的一个人，但是我求你把我拿在你的手中，怜悯我，让我被你的旨意充满，让我这个人被你的旨意抓住啊。弟兄姊妹，这是那一班被掳归回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了，他们有一个肯听神肯跟从主的话语的一班人，虽然啊，对他们周围的人来讲，他们这些行动啊，有一点呢，甚至可以讲有一点愚昧，有一点呢疯狂。你想想看，他们 在巴比伦七十年，好不容易重新建立了根基哈、啊。他们原来都是农夫、牧羊人或者是匠人的，但是他们到了巴比伦，他们开始经商了，变得非常成功的做生意的人。现在要把这所有都放下，回到那一片废墟去重新开始。所以有人会觉得你们有一点 crazy 吧，你们有一点呢好像不近情理。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形，他们因着听神的声音顺服主，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付代价，他们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呼召临到啊，是因为神把他原初的旨意充满他们的心。啊，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懵里懵懂的，但是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啊，有一个教会年长的弟兄啊跟我讲，他说我看你啊到美国去读书啊可能会阵亡。我问他什么叫做阵亡啊，他告诉我说，他说我们聚会很多年轻人出国，在国内在台湾的时候都很爱主，聚会生活各方面都很正常，但是出去以后他说 75% 的人都不聚会了，那个叫做阵亡。我跟他讲说，你已经帮我看好了我要阵亡，所以我说那你能不能教我一个方法，我怎么样能够不阵亡呢？他说我也没办法，你要祷告。我真的在主面前祷告。弟兄姊妹，你对你自己有没有把握呢？40年后你还会好好爱主走这条路吗？或者你已经说我退休了，世界上退休，属灵的事我也退休了，我现在只需要动嘴巴，不需要 付代价。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是这样，但是主很怜悯我。我那时候真的在主面前，我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你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不光是世界上是不主动，就是属灵的事我也不主动。我主啊，我需要你怜悯。就在我要离开台湾之前几个月，我在读书的那个学校，年轻的本科生的弟兄姊妹，我那时候已经读研究生了，本科生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安排了一个要放暑假之前的特会，人数比我们现在还少一点，大概只有我们聚会的一半的人。那么请了一个也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比我们大几岁，他从香港到了美国，在美国刚刚拿了电机的硕士学位，所以他有几还没有找工作之前，他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他就回远东走了一圈。那么我们那边负责的弟兄啊，就邀请他来做讲员。那一次啊，他讲尼希米记，城墙的恢复。那一次我听了尼希米记，我忽然感觉在里面呢，跟随主应该有目标，要知道神在做什么事，你要做神要做的事情，你的人生就有价值。哎呀，那次所以我出国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我就把所有关尼希米记的啊弟兄们讲过的东西找到几本，我就带出来。其中有一本呢，是史百克弟兄讲的《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那一本书，有人把它翻成中文了。那本书我来来回回读了好多遍。好，我到美国来读书哈，虽然外面功课很忙，外面这一切啊也有很多的事情压力，但是我里面非常的有力量。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工作，我们要求主让他的话语解开在我们里面，发出他的亮光，我明白他的意义啊，得着我这个人，让我知道我在地上是做什么。我这一生呢，70年、80年或者90年，你有多少年日是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啊？那个时候在这个点上面我开始领会一点，我就发现我的生活里面真是有力量，别人要埋怨要烦的事情，对我来讲好像摸不到我了。弟兄姊妹， 这个是我们可以经历的。这就是当初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得着的福气是什么呢？他们虽然失去了在巴比伦70年所经营所得着的，但是他们回到犹大地，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在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你看神纪念他们的名字，纪念他们一个一个的数他们，并且告诉我们他们的生命的来源从哪里来的，他们的家族，然后第二个讲到他们回到他们的产业，他们居住的城邑，第三个讲到他们属灵的功用，他们有歌唱的，有守门的，有祭司，有利未人，然后还有呢他们的心智，他们在圣殿里面做殿役、就是尼提林，他们在圣殿里面做服苦的差役，这是他们的心智。弟兄姊妹，这四样事情在他们身上都变成属灵的实际。今天很多基督徒名义上是得着了完全的救恩，但是在他的生活里面看不见这个实际，顶多不过是个做礼拜的基督徒，顶多不过是谈论一点关于基督的事情和理论的人，但是他生活里面看不见神的祝福。若是你要得回在基督里面生命，得享受着生命的丰富，得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产业，而且我们在肉身中就显出神给我们在勇士里面那属灵的功用，并且我们在基督里那不衰残的心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归回。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记载他们，详细的记载他们的人数，这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纪念的。我们知道在神那里啊有两个册子，一个册子叫做生命册，那是关乎你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册子叫做纪念册，那是关乎你得胜不得胜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你很多基督徒啊，只要名字在生命册上，就感谢赞美主了，我已经买了这个终身保险了。弟兄姊妹，但是如果在纪念册上面没有名字，我们将来在千禧年都要重新来过。所以今天若是我们能够跟随主，所以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就说出了新约得胜者的原则，做先锋的原则。这一班人，这个余数，他们就是引进基督荣耀旨意完成的那一班人。我想我今天早晨呢就简单的把第一章跟第二章这个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不仅救我们，并且在救我们的时候你就呼召我们，你的呼召乃是照着你永远的旨意和你那在永世以前就预备好的恩典，你赐给每一个得救的儿女。主耶稣，为着这个恩典，我们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主啊，愿你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永不止息，并且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有一个冷静的灵，能够听得见你的呼召，并且借着圣灵的开启，我们能够明白这呼召里面的意义，并且能够支取在这呼召里面所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主啊，不仅如此，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侍奉，我们一生的脚步和道路，主啊，都走在你所喜悦的旨意里，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能够得着永世的价值。谢谢你今天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成为在这个时代走在主恢复道路上的儿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